我们分享完了希伯来书的第一章，但是呢第一章的启示的信息并没有呢在这个最后那个第十四节就完整的结束了。其实啊，信息最后一个部分呢是在第二章的1到4节，那就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那我们现在一起来读一下啊，我们现在来读希伯来书2章1到4节，请。所以我们越发当正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那么我们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希伯来书的主题是什么啊？希伯来书的主题，那是我在2周前分享的第1章1到3节的时候说过，就是神的启示啊，神的启示。神的启示啊，在希伯来书里面有很多方面。那么我们已经分享过的有基督教的信仰是来自于神的启示，神的启示是渐进式的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耶稣基督是神终极的启示啊。然后上个礼拜我们讲的是耶稣呢有至尊的名啊，所以啊，因为罪啊和神和创造者隔绝的人类啊，只有靠着耶稣至尊的名才能够被神接纳，恢复儿女的身份啊。那么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这个2章1到4节，是针对第1章启示呢提出的一个警告啊。那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就是这个警告在表面上看来呢相当的严厉，但是仔细研究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呢，这应该是被称为一个很沉重的提醒啊。他指出啊，神给人的救恩呢、啊、不是一般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啊。基督徒不重视前面那些启示会有严重的后果，所以这段经文的主题是救恩的启示啊，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讲题，救恩的启示。这段经文呢可以分成两部分啊，第一个部分是1节到3节的前半，这部分呢是先声明基督徒不重视耶稣基督的救恩会有很严重的后果，然后呢说明原因。那么后半呢是从第3节的下半到第4节呢，是再次提醒读者，基督徒所领受的救恩呢是主耶稣亲自启示的，神还有很多的人都以各种的方法见证这个救恩呢，所以是不容忽视的。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是在重复啊，在第一章里面对于基督救赎人的工作和地位的一个论证。所以呢我们也在前两次分享讲了不少，那我们今天就针对第一个部分来思想耶稣的救恩啊。那就我们现在请看第1节啊。那么这第1节讲说，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我们要注意几个词啊。那其实这些词呢很多在希腊文里面根本就只一个字而已啊。那因为在希腊文里面一个字常常你要翻译它的话，你必须要翻译成一个词甚至于一句话啊。那么所以啊，那这个比较清楚，就是说表示下面所要说的是基于前面啊，就是第一章所说过的那些话。那当越发郑重呢的原文语气是十分强烈的啊，比较接近的翻译是必须更加小心看重啊，必须这个。那么所听见的道理，那这个也很清楚，就是讲前面第一章所说的那些启示和论证，这都不是问题。那么随流失去呢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负面语法，也就是这一节经文的重点啊。他是把当时啊航海的船员啊用的一个用语啊，把它变成一个相反的意思。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原来的用语是什么？原来的用语是一个指令，就是保持航向啊，保持航向。就是一艘船呢，它在准备进入港口的时候呢， 在船头或者是在那个桅杆上面的那个领航员，他对于那些水手喊出来的一个指令啊，喊出来一个指令，因为在那个时候很非常重要，是一个很关键很重要的时刻。这个船越接近港口的时候呢，海水就越浅啊。那除了那个水道以外呢，旁边是有很多的暗礁。那么进港啊，一旦偏离水道呢，那么就这个船如果不立刻回转啊，很容易就会触礁的，基本上就是触礁。那轻的话呢，就是搁浅啊，那么重的话就是沉船。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水手们呢，他们都要很聚精会神的啊，配合这个领航员啊，来操纵这个船进行的方向。这个领航员会这边喊说：“靠左，靠右。”那那个时候，不管你是靠划那个桨划的船也好，或者是用帆的船，大家都要开始要想办法配合啊。那么主要是要那样怎么样，要平衡这个潮水啊跟风啊造成的影响，使得这个船呢不会偏离那个水道啊。那么保持航向的这个指令的反面啊，这个反用语呢，在这里翻译的是随流失去，但是在当时的读者读起来呢，其实呢比较像那个领航员呢在很紧张很着急的大喊的说：“航向乱了，离开水道了啊！”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他们会很自然的就会想到呢，一艘正在要进港的船失去了控制，随着这个风和潮水呢偏离了水道，然后呢很自然会联想到一个灾难的结局啊。那这个语法就是表现出来啊，希伯来书它在希腊文的应用上的那种巧妙，他把基督徒比喻成将要进港的船，却因为呢没有保持正确的方向啊，进不去就在眼前的那个目的地，而得不到呢渴望已久的安歇。所以这句话呢所传达的启示对当时的读者呢是很有震撼力的啊。那第二节讲说，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呢，这一节呢是用了另一个因为失去正确方向而偏离的漂流的例子，是当时的读者所熟悉的。借着天使所传的话呢，其实就是在指神在西乃山颁给摩西的律法典章，这个我们前两次都讲过了。神拯救以色列人的计划呢，不只是领他们啊出埃及不再做奴隶而已，还包括要给他们土地还有主权，让他们能够成为一个国家，能够有一个真正的安息。但是呢，第一代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呢，他们不看重神的启示啊，不看，因此在旷野漂流了40年，最后呢那一代都死在旷野，没有得到神完全的拯救。那么这里把基督徒啊和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对比，是要指出基督徒不看重耶稣的启示，也会失去正确的方向，不能够得到神完全的救恩。那么第三节的前半部呢说，我们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啊。那么因为前面呢已经启示论证耶稣是神终极的启示，他的地位呢远高过天使，既然以色列人不重视神借着天使给的启示，后果是得不到神完全的拯救，那基督徒若不重视神借着耶稣的启示得不到完整的救恩，后果不是更糟吗？所以这段经文的启示是神为人所预备的救恩不是那么简单，不只是认罪悔改信耶稣受洗然后就可以期望有平静的生活。那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还包括什么呢？首先我们要来看看救恩这个词啊。救恩顾名思义就是什么？拯救的恩典啊。恩典是什么？就是白白得到自己 不配得的。那救或者拯救这个词啊，一般的观念是什么？除去不好的，或是什么带领离开不好的状态。比如说马太福音啊，8章24到25节，这个我们应该很熟悉，就是门徒呢在一艘船上面，耶稣在船尾睡觉，然后呢海上起了风暴啊。原来耶稣在那边睡觉，门徒也不太在意，因为他们个个都是驾船的高手，所以呢也没什么问题。可是这一下不得了，这个风浪暴风暴太大了，船都要沉了，他们束手无策了，于是大喊说：“主啊！”他们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哎，这个我们都很理解，救嘛，来，我们现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救我们呢，救，把一个不好的情况要能够除去，或者把我们带出来，从一个不好的状况下带出来啊。但是呢也不是所有的救哈，当我们谈救的时候呢，也不是所有的救呢都是生死攸关的哈。那比如说我去餐馆吃饭，等到我吃完了才发现呢我没有带皮夹子，身上一毛钱都没有，然后呢我发现我连手机都没有，想找人帮忙都不行啊。那这个大概应该不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吧。你说尴尬不说哈，你怎么出这个餐馆呢？哎，突然这个时候你发现一个熟人走进了这个餐馆，会不会有一种得救的感觉啊？是不是啊？对。那当然最好不要是那个熟人也是因为看到你来了，说哎我也没带钱呢，我在隔壁刚吃完，你能借我点钱，那就麻烦了哈。对。然而呢，这只是圣经中救的消极方面的意思，就是去掉有害的，或是从有害的环境中带领出来啊。那犹太人的拯救还有积极的意思，就是什么？要加给有益的，或者说是带领进入有益的环境啊。那这两种意思在旧约和新约呢都是常见的啊。一个例子就是像比如在诗篇呢28篇9节里面有讲说，他说：“求你拯救你的子民，赐福给你的产业。”那子民产业其实是一个意思，就是说求你拯救你的子民，赐福给你的子民。后面怎么讲？牧养他们，扶持他们，直到永远。所以这里的拯救是什么？这里面拯救是赐福、牧养、扶持，这是把有益的加上去，所以这也是神拯救的观念的一部分啊。那么呢，提摩太后书啊的4章18节那就很清楚了，他把救用在两个方面，一句话说出来，他说：“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哎，这很好，这我们理解，把不好的情况去掉，带我们出离开不好的状态。但是他后面也讲什么？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这是提摩太后书的4章18节。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进天国是个好事啊，那怎么叫救呢？但是他们也叫救，就是把好的加给你，加给你。所以呢，神要给以色列人迦南美地呢，也是怎么？是在那个消极的救的部分，把他们从埃及做奴隶的环境中带出来之后呢的那个积极的部分。但是呢，第一代出于埃及的以色列人呢，他们没有能够得到完全的拯救，因为他们不重视神的启示。那么基督徒罪得赦免也只是得救的消极部分，耶稣基督的救恩还有积极的部分，就是什么？就是最后要能够进入神的国度啊。但是呢，那个部分呢还没有实现，所以我们又会发现耶稣的救恩在时间上还有什么过去、现在和未来啊。那么罗马书的5章9到10节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用法，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哎，这里他用的是什么？用的是过去的一个完成式，表示因为耶稣基督的血，我们已经可以在神面前称义了，这是已经完成的事情了，过去了。那么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这个免去是未来，因为什么？审判还没来嘛，最后的审判还没有嘛， 所以呢，在未来我们是会免去神的愤怒啊。那然后再来就是什么？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这个和好啊，已经过去了，已经完成了。但是呢，后面讲说，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哎，这个得救呢是什么？这是将来呢，在永恒中与神同在的一个和好，那个相合呢，这个是未来事，在未来事。所以救本身呢，还有未来的部分，还有未来的部分。那么罗马书六章四节是讲什么？他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这个埋葬就是，其实就是指说称义啊，那就是过去了。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那这是一个现在的命令语气，就是为了保守我们不偏离。这是一个现在式，而且是个命令式。那么像耶稣，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呢，这个部分是未来。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人能够像耶稣一样，只有在未来啊。那么另外就是我们刚刚读过的提摩太后书的四章十八节，那后面的那句话说，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那也是一个未来事啊，未来事。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呢有天国子民的名分，但是神的国还并没有在地上完全彰显，那是未来的事情啊。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呢，我们一定要谨守啊，我们才不会失去了啊进入神的国的权柄。好，所以我们呢认罪悔改信耶稣呢，而得罪得赦免，是救恩的消极方面，是已经完成的部分。现在神的救恩继续的在我们身上实现啊，就是什么看顾、保守、供应还有管教啊，这个有好有不好。管教是我们不喜欢的，但是是为我们好处。看顾保守啊是好的，但是这在神看来，在犹太人的观念，在圣经观念都是在都是旧的一部分，都是旧的一部分。所以就像那个要进入港口的那个船呢，不可以离开水道，否则会有严重的后果，那就是什么？享受不到救恩最后最积极的部分，在神永恒的国度里面与耶稣一同作王的那个地位跟权柄啊。我们上个主日有分享啊，分享有提到啊，有一位女士，就是那个叫 Janelle Guzman 啊，她的例子，就是在911事件的最后被挖出来的那个生还者，对吧？她在信耶稣的家庭中长大，这我们有说过，但是呢他选择了罪的生活方式。那在911的事件中呢，他相信神接受了他靠耶稣基督的名认罪祷告，派天使帮助他啊，被救出来了。于是他停止了罪的生活方式，然后正式的受洗，正式的成为基督徒。然而就在这一年之前呢，那样子的生活方式呢是他绝对舍不得为耶稣放弃的。这就是真正看重神的救恩呢应该有的表现，应该有表现。我有一位亲戚啊，从台湾退休到美国定居。他说呢，有人带领他做过绝食祷告，所以呢应该算是基督徒了。但是呢他不愿意受洗，他也觉得好像有点疑惑什么呢，我应该算是信耶稣啦，可是信耶稣好像也没给我带来什么平安喜乐，所以他希望我能为他呢祷告祝福。我是可以为他祷告，但是我不能够为他求神没有应许的福气啊。我看他愁眉苦脸啊，每天其实他的环境条件非常好啊，就是像他那样一个年纪的人啊，物质上的那些条件各方面讲起来的话呢，大概我看大概在美国，就是全美国来讲的话，也应该可以算是头10%吧，甚至于头5%啊。但是很奇怪啊， 每天愁眉苦脸的，总是好像很难过。我就劝他，我说你应该要听耶稣的教训，受洗，正式成为基督徒啊，正式成为基督徒。他总是回避啊，其实呢，他是有些东西放不下。例如说呢，他自己的生活中啊，某些不合圣经教导的做法啊，那么还有呢，他自己的面子，因为他有很多老朋友呢，几乎都不是基督徒。他觉得，他显然觉得受洗成了基督徒以后呢，在这些老朋友中间会没有面子，因为他们会说，哎，你怎么会信这个啊？然后说不定还就开开他的玩笑啊，啊，如果在他们面前吃饭前要祷告啊，这些大概让他都觉得啊会很没面子啊。那么他不能够为耶稣放下那些东西啊，但是呢啊，他又希望什么，能够从神那边得到一些呢神儿女的福气。那么显然啊，耶稣在他的心目中呢啊并没有他那些东西来得高。但是人要得到完全的救恩呢，必须要信耶稣，受洗成为神的子民，除非有极特殊的状况使得受洗不可能，因为这是耶稣给我们的教导，很清楚的教训啊。这其实是什么？是属灵的移民，就是从世界的国度成为神国度的公民啊。如果说我通过了美国移民局的公民考试，然后我就对移民官说，我通过考试了就可以了吧，那我就不宣誓了，嗯，你就把公民纸给我好不好？我不想宣誓成为美国公民，但是我要享受美国公民的权利和福利。你觉得那个移民官能同意吗？同样的，人如果对神说，哎，我说我信了耶稣，应该就行了吧？我不想受洗成为神国的子民，但是我要享受神子民的福分，这也是不合理嘛。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吩咐我们要真正看重神的启示和救恩，我们应该如何回应呢？首先就是要让耶稣在我们的心中居首位。诚实的说，这并不容易啊，或许应该说是很难的，但是至少我们至少应该有意愿，常常求圣灵来鉴察提醒自己，是否心里有比耶稣更宝贵的东西是我们舍不得为耶稣放下的。虽然我们都知道耶稣的救恩是最宝贵的，我们所有其他都应该是次宝贵的，所以为了耶稣呢，最宝贵的放下次宝贵的应该不是问题，但是实际情况好像不是如此，对吧？我们可以这样看啊，我在一个很热的天走到，刚好走过一个河边，天气太热了，我受不了，然后把外面的衣服脱了挂在树上，然后到河里面去泡一下冷水消消暑，泡得很高兴，在里面走来走去，突然一脚踩空了，才发现有个地方非常深，我根本不知道，一踩下去不得了，开始往下沉，然后呢要游泳，哎，又在抽筋，没办法，只好喊救命。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人经过，他毫不考虑的跳下河去，衣服都来不及脱就跳下去把我救起来了。救起来以后，然后等我恢复过以后呢，那我当然要说很多感激的话，对不对？哎呀，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大恩大德啊，再生父母啊，种种种种的啊，对，那么呢，我一定要好好的报答你啊。那么将来你如果有什么事情啊，那么我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啊。将来啊，将来，那这位救我的人说，没那么严重了，没那么严重了，也不用等将来了，现在我就有个小小的请求啊。我说，哦，什么请求啊？啊，我现在要去办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我实在没有时间等我身上的衣服干了。你看你的衣服挂在那里哈，啊，是干的，我们两个身材差不多，这样子好不好？我们把衣服换一下，你把那衣服给我，我这个衣服给你，你还能有时间，你可以等它干嘛，好不好？那么我听他这么一讲，我看看他身上穿的衣服，我的心就开始沉重了。 我说是是是，这是应该的啊。不过呢，是这样子啊，是这样。你身上这套衣服好像是他给你买的，对吧？你知道我那套衣服啊，是我50岁生日的时候，我太太在那个 Beverly Hills 的那个Neiman Marcus 帮我买的哈。我不是意思说这个衣服有多贵哈，只是这个有纪念价值啊。好不好？这样子，我家就在附近，你就跟我回家。我家里还有一些在 Target 买的衣服哈，我来给你换啊。Target 换 Target 嘛，对不对？这不是挺好的吗？如果你在旁边看，你会是什么感觉？啊，你对我会是什么想法？对，其实我并不知道 Beverly Hills 有没有 Neiman Marcus 了哈，我只是随便举个例子而已哈。对，但是呢，我们应该诚实的问问自己，我们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说主恩浩大，但是也是会跟耶稣这样子的讨价还价。所以呢，我们应该按照这里面的启示，我们要越发的看重神给我们救恩的启示，耶稣基督的启示。我们要知道，当我们在关键的时刻，耶稣绝对不会把我们不能担的担子摆在我们身上，他要我们该放下的我们就应该为他放下。所以呢，这个启示是宝贵的，我们一定要记住，在这是神学的词汇，但是呢对我们有帮助。神的国已经得胜了，因为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啊，他的复活，神的国已经得胜了，但是还没有在地上彰显。所以呢，他的国现在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叫做已临未临，已经临到，但是还没有完全的临到，叫已临未临。英文是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同样的，我们的罪得赦免了，但是呢，神给我们的拯救，那完整的拯救还没有完全的实现。所以严格讲起来呢，我们的救恩呢是什么？是已成未成啊，已经有一部分成就了，但是还没有完全成就。那么刚刚我们圣经里面还有一段话讲说，我们都在等着儿子的名分，那是保罗所讲的，而他用的是未来式。我们其实儿子的名分已经有了，但是呢，因为神的国还没有在这里成就，所以呢还没有能够完全彰显出来。这就像是一个王子，他是王子的身份，但是他人在敌人的国度里面，所以他的王子身份没有办法彰显。但是他自己的国彰显出来的时候，他的王子的身份就出现了。所以呢，我们是神儿子的名分也是什么？是已得未得。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啊没事了都好了，不对的。这里面在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就像是一艘正要进入港口的船，我们一定要稳住航向，要稳住航向，不偏离水道，否则我们会眼睁睁的看着那个已经就在眼前的，我们却没有办法进入，我们就在我们手边的，我们却没有办法得到，那将是一个永恒的遗憾。我们现在要领受圣餐，求圣灵啊带领我们省察自己，帮助我们更加看重耶稣的救恩啊，让耶稣啊在我们的心中居首位。我们邀请已经受洗的基督徒一起领受圣餐。您如果还没有受洗，请不要拿，希望您能够尽快的受洗，正式成为基督徒，下一次能够和我们一起领受啊。那么现在呢，让我们来唱诗，起言点是大诗本的75首，我们唱第一节和第4节。